房地产危机正在拖累中国经济增长，也让国际投资者深感不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重拾社会主义住房观，根据新的战略，政府将接管房地产市场更大的份额，改变多年来房地产业由民营部门主导的局面。那政府将如何实施这项计划？这样做是挽救房地产市场，还是进一步医治民企？又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先生，还有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那我首先请教这个文冠中教授，中国政府增加管控房地产市场份额目标是多少？要通过什么具体的方案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中国那个在过去那个几十年当中啊，主要是从那个九十年代末那个本世纪初以来，那个周隆基发动了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改革嘛，啊，主要是允许这个私人企业能够加入到房地产行业当中来。在这之前，所有的房产都是由国家垄断起来的。那么另外呢，就允许老百姓可以拥有私产。那个本来呢是把那个很多老百姓的私产，就是房子什么都没收啊、充公啊什么等等。那么从那之后呢，就是老百姓又可以拥有这个房产。这个呢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的。所以呢，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呢，中国的房产迅速的成为了中国经济这个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支柱，对吧？它的那个全部的那个产值差不多占了中国 GDP 的这个四分之一左右吧，有时更加高一点。那么但是呢，它是在一个非常不完善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这个制度环境当中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个房市呢确实产生很多问题。那么现在习近平呢抓住这些问题，无非就是房价特别高、泡沫化，然后呢，很多穷人住不起，或者是农民工这个条件很差，居住条件很差等等，来攻击这条路线。那么现在又想要回到这个所谓社会主义这个道路上去，也就是要把国家对整个房地产业的这个控制能够提高。大概要从现在的10%左右提高到30%，甚至以后可能更高。那么这是他现在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手段是两个，一个是通过那个国家来建很多廉租房，那么或者经济适用房，那么这样来提高这个国家的这个成分。还有呢，就是收购一些民营企业现有的一些房产，那么然后把它进行改造以后呢，作为廉租房或者是经济适用房，这个给那个老百姓。那么现在具体这个方案是这么的一个方案。
那刘孟雄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到底有多严重？是不是到了习近平不出手不行的地步了呢？
那个中国的房地产业表面说它呢就是这个就是占了 GDP 的26%那个左右。问题是相关的产业啊，包括这个金融那个的银行业啊，包括了钢铁业啊、水泥业啊，那个就是这个建筑材料业啊、家用电器业等等呢，是关联是有47个产业。如果加上这些的钢铁业、水泥业等等的时候呢，那可恐怕下这个就这个它的这个房地产业啊来讲呢，加上相连的那些的那个配套的产业啊，占了这个 GDP 50%以上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你现在这个包括中国恒大啊、碧桂园啊、那个融创中国、等等这些那个天量的这个债务的这些的房地产业里头暴雷啊，我用过这个以前有个成语叫富可敌国，现在中国的房地产那些巨头啊是债可敌国。那么你想想看，光是中国恒大 一个这个公司暴雷，他就负债2.55万亿元的人民币。大家要知道啊，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中国的全年的 GDP 才是970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恒大一家那个暴雷的房地产业，就等如是说，它的负债啊，就等如1978年中国全年 GDP 的2.6倍以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政府要提高对房地产占有的市场比率啊，比如说刚才文教授说会提到的30%这样。我今天下午才跟内地一个跟那个碧桂园啊有合作关系的房地产那个大佬啊通过电话，他就问一句，政府要提高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比例，钱从何来？他说现在各级政府都没钱了。因为来讲呢，你想想看，光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那个城市投资建设集团，他们的负债已经超过65万亿元的人民币，再加上他们发行的那个债券啊，隐性的负债里头了上百亿那个整整想百亿100万亿的那个人民币的负债。然后呢，他们那个省那个政府向中央求救，中央财政部就说谁家的孩子谁报，是这么个局面。有很多那个，比如说你这个江苏镇江市里头的财政局那个税务局的干部拉起横额，说5个月里头都那个没有发薪水了啊，那个去这个批评那个局长不作为。有一些的这个城市里头的环境卫生工人也是半年没有发薪水等等。那么这种现在那个政府的财政啊是捉襟那个见肘的情况下，他有什么钱里头去收购那个把那个房地产的这个占有率由国家掌控去到30%以上呢？然后用什么价格来收购呢？那个价格里头那个这个就能不能这个让那个房地产发展商能够回笼呢？能够这个开发这个成本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来讲呢，目前所谓提出这个让政府啊来加大对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来挽救这个房地产的暴雷啊，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啊。我问过业内人士里头都非常悲观。谢谢。
那继续请教刘穆雄先生，就像您说的，现在这个地方政府已经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他是否愿意或者付得起这笔钱是一个很大的巨大的问题。那这是不是会加快地方政府财政的崩溃？还有您是否有任何信息显示说中央政府会不会承担这个出资的任务？
因为现在来讲呢就非常的复杂，因为有一些这个房地产商啊，他是用内保外贷的形式，就是把他国内的那些资产的抵押给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个五大的这个国有的这个商业银行，然后由他们来讲呢，就担保这些房地产商向那个海外的银行啊、金融机构去贷款，由这些五大的这个国有银行去担保。好了，现在刚刚香港里头的法院里头呢，就是这个判了中国恒大要破产。那么这样的一个多米诺骨牌发展下去，会对中国的金融、中国银行业里头带来多大的冲击，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因为好多年来这个就中国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呢，就形成了一个官商勾结、官商利益共同体的格局，就是说房地产上用高杠杆啊，那个来讲呢，就超规模去这个发展。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这个 GDP 啊就涨了上去，那么就有利于地方官里头所谓的官升数字、数字升官，那个他们是以 GDP 为这个升官本钱的嘛，所以房地产商里头在他们那个省啊，或者市里头，这样就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然是他的那个省市的 GDP 的水涨船高。另外来讲呢，当这个局面形成的时候呢，那个地皮啊 就越炒就越贵，那变成来讲呢，地方政府的靠卖地收入就形成了所谓的土地财政，那么变成来讲那种成为这个命运共同体啊。好了，现在那个房地产商里头，他的高供杆超规模发展这个模式爆雷了，变成来讲呢，一下子呢就这个没有人再去买地。没有人再去买地，何况现在数以百万计的烂尾楼本身就那个令那个就各个地方里头的社会产生不安定的因素，另外那个政府里头啊，光是要怎么摆平这些烂尾楼的那个苦业主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社会问题。然后来讲呢，没有人再去买地了，那政府的这个大半超过一半以上的财税收入啊就没了。所以现在来讲呢，就地方政府呢，就居然来讲呢，就是把这个罚没民营企业的资产了、啊，作为创收的那个手段之一。比如说那个江苏的书签呢、啊，就把一家白酒龙头的那个企业300多亿的那个股份，透过纪律检查委员会去把它没收充公，而不是经过法律程序，不是经过那个法院的诉讼判决，你看已经是狗急跳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看不出那个政府啊去这个救这个房地产啊，他能够有些什么能耐，因为多年这样的畸形发展早已透支了房地产的供求，早已透支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里头的这个营运。所以呢，现在的暴雷啊，那就等于是日本在1985年里头的广场协议之后的经济泡沫暴雷啊，进入了迷失了30年。那么中国起码来讲呢，这个你说迷失10年8年了都毫不奇怪。所以我看不到现在他挽救这个早就已经那个供过于求的那样的一个房地产里头的局面，他怎么挽救过来？我确实是看不到有切实的板斧。
是，那中国监管机构在上个月公布了白名单计划，其目的呢是选择一批质量还算好的房地产项目，让5大的国有银行给他们提供贷款，向深陷债务危机的房地产业呢注入维持生存的资金。那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做法？会不会增添新的金融风险？
会的，因为那个房地产那个问题啊，它是跟那个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结合在一块儿的。那么土地制度呢，因为中国当年它是学习香港的那个土地批租嘛，那么这个土地批租呢，对香港来说呢，它有一定的适应性啊，因为毕竟它本身它人口基本上是一个城市人口，那么当然它吸收一些移民。另外呢，本市也有一些新生的那个人口，但是总量是比较少的嘛。他没有一个要把80%以上的人从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的任务。那么另外呢，从现在来说呢，中国现在又比较欣赏那个新加坡，这个由政府来提供那个居民的这个主要的那个住房，对吧？也是由政府来那个什么公租房。那么新加坡呢，它也有香港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城，本来就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农村，那么这个人口也非常有限。后来呢，它是逐渐的，逐年的增加这个外来的人口，对吧？外来的移民。那么中国当年改革开始的时候，城市化那个率只有18%，那么就是80%以上的那农民都是农民，所以呢，其中大部分人最后需要城市化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国不好好的去学习一个这个欧美先进国家或者东亚的那些先进国家的经验，但是他就喜欢就是政府去操控一切，所以他觉得香港这个办法不错，由政府来控制这个所有的土地，或者像那个新加坡那样。所以呢，搞到现在呢，就是问题是很大，因为为什么？因为毕竟城市化的主要的人口来源是农村，如果农村人口说我进不了城，我没这个购买力的话，这个城市化是发展不下去的。那个而且呢，接手城市房子的，特别是 低阶段的这种房子的，主要就是农村人口。那么你又用户口所谓来限制这个低端人口在那个城市落户，所以中国现在这个问题是非常大。刚才那个刘先生还提到那个土地财政，中国政府呢当时还有一个小算盘，就是说呢控制的通过国有土地控制每一寸土地的投入，那么然后把那个土地控制的非常严，所谓红线18亿亩耕地的红线，把城市用地的土地供应搞得非常紧张，把地价炒到天价，那么然后迫使老百姓来买购买这个天价的那个房子，因为房子的那个成本其实是很低的，那个但是呢，因为你这个土地变得那么贵嘛，所以老百姓有时候是要几代人的那个积累才去买一套小房子，这个都是很畸形的。那么造成什么呢？造成是全国老百姓就没有消费能力了，这个所有的钱都给国家，通过这个所谓房地产市场，那个就给又回笼到那个国家的手里面，但是国家就可以搞贪污啊，搞那个外援啊，搞军备竞赛啊，搞那个基础设施啊等等等等。他这个现在其中只有军事，只有那个基础设施的那个投入，可能老百姓还能得到一点好处，其他的对老百姓都毫无好处。所以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内需萎缩，跟这个土地也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我自己认为啊，就是它如果在价格上不做一个极大的调整的话，它没法走出这个死局来的。所以我是非常悲观的，不管中国政府通过什么办法，怎么要提高这个政府在市场当中的份额啊什么的，这没用的。因为从那个1949年以后，中国就是在走这个道路。我是上海的，我对这个事情最清楚了。刚才进来的时候，那个上海的那个政府雄心勃勃啊，当时是说是要给工人阶级盖那个新的公房，但是盖了没几年就盖不下去了，这个根本没有这个财力。那么所以到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个一些老外以前在上海住过的回来以后，他说哎呀，几十年上海怎么一点没变，到南市区还是乱糟糟，到闸北区还是乱糟糟，到浦东区还是乱糟糟的。他说那上海就是最的精华还是那个以前租界的 那些地方，对吧？那就看不出来你这个什么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看不出来嘛。那么现在呢，这个习近平又要回到那条路线上去，我是非常悲观，非常悲观。
那这个正如这个文先生指出的，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啊，习近平的计划将使中国的这个住房市场回归到其本源。华尔街日报就评论说，就会像几十年前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控制着国内房地产市场，大多数中国人住在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分配的住房里面。刘孟雄先生，这是不是会给岌岌可危的房地产行业雪上加霜，甚至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呢？
那肯定是啊，因为你想想看，所谓加大这个政府对房地产的那个市场占有率，提高这个比例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所谓国进民退的继续。好了，那个其实中国房地产主要的消费者就是那些的民营企业里头那些的老板，那个中产阶级嘛。但是呢，经过这几年来呢，各种政策和成谬误的冲击，令那些的，就是说民营企业家得出的结论，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变成哀莫大于心死。都润那个跑到国外去了。所以这些人里头呢，就是说有最有消费能力购房能力的人，那个洗了心。然后青年呢就躺倒，就来一个叫什么呢不谈恋爱，不结婚，不就是买房子，不生孩子。那么这样的情况里头呢，就那个继续啊，那个消费就是在房地产里头啊，这个层面里头更加萎缩。所以你当那个消费群里头呢，有些爱慕大虚心死，有些搞四不躺平，那个时候谁你政府收购了也好，那个怎么去卖出来啊，谁那个有能力去买啊，谁有这个兴趣去买啊， 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是当前青年的世博以及那些的这个民营企业家抱着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威邦不入，都润了，都走线了，这个里头呢，就是对房地产的前景啊，更加是雪上加霜啊。
那我们有位网友发来评论 ，Richie Winsome， 他说：“政府分房可以吗？可以，但是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谁来分配，即分配权的问题。谁有分配权，谁就会谋私，这是人性。如何监督管理以权谋私的问题？如果无法监督权力，那么只会增加腐败。”那文教授，您认为这个国家来收购房民企的这个房地产来卖给这个老百姓，会不会出现不公平的问题？会不会为腐败打开方便之门？
这个是肯定的。那个我现在在纽约居住啊，那个纽约就有一些房子，它是由政府控制的，那么然后分配给所谓低收入的人啊，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资格去申请。那么，美国呢，它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对吧？它有很多规定的，好比说你的财产是公开的，是透明的，所以呢，它可以根据这个收入来限定，哪些人可以申请，哪些人不能申请，所以呢，它的腐败要比中国要少得多，因为中国根本就据说那时候搞那个经济适用房，就开了奔驰啊、宝马那些人都可以分到那个经济适用房，变笑话了，对不对？就是说，中国它是政治上它是不透明的，它是没有民主的，它没有法治的，所以这个腐败是必然的。那个，其实我刚刚想要说的是，即使在纽约，在这样法治的国家里面，这个就所谓这个廉租房的分配啊，里面充满了这个各种各样腐败，这个揭发出来很多。你去塞红包，那些管理员就可以把你，从本来要等十年，一下子跳到只要等五年等等。那但是呢，这个比较还是算是比较小的了，对吧？他也不敢把那个廉租房分给那个百万富翁，他不敢吧？这个在中国这种事情都可能发生。
那最后还有30秒钟，刘梦熊先生，您怎么看？怎么来保证这个廉租房，保障性住房不会变成商品房流入市场，搞这个个人盈利？
核心的问题就要实行那个政治体制改革，在反腐倡廉方面应该实行阳光法案来讲制度性的反腐，
是
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截断这个腐败的源头。谢谢。
好，那非常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